一早来到，然后就可以早一点的享受这个与主同在的美好。对，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诗篇的第三课我们会讲诗篇119篇。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谢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主，你自己的话语甚是宝贵，在我们生命中间不同的阶段，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宝贝，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等等的。谢谢主，今天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119篇，愿主亲自带领以下的时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不光是知识的、理性的，也让我们经历到在灵里面与主你自己那个关系的建立，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我们愿意渴慕你，愿意来喜爱你的话语，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119篇呢，其实会有两部分的。那今天我是带上部分，然后下个星期呢，杰香长老会带第二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的。开始的时候呢，想说，大家有读过诗篇119篇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长，好长然后读到后面，觉得怎么重复说来说去？或者还有其他的感觉吗？若梅，除了长之外。对啊，你是非常有这个可以代表性的来说的这个词汇的用词量的丰富度。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点简单的这个介绍。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那这个诗篇119篇的主题呢，其实重点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语那当然有些学者呢，他也除了这一点，他也会强调说是对神的话语的爱慕啦，然后在这个患难中的持守等等的那重点呢是，其实我们看中文的这个经文呢，你看不出来，因为原文是希伯来文的。那它的特点就是叫做一个字母的离合诗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它一共有22段。那希伯来文，因为本身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这里呢就希伯来文的字母，也就是22个字母。那每一段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字母，从第一个字母到第22个字母，这样顺下来编排起来的可能我举个例子，你就会容易看到了，因为中文是不容易看到这个的。比如说这边就是119篇，然后这是第一到第八节，每一段呢是8节，第二段呢就是9到16节。今天我们会看这两段，那你会看到希伯来文的它是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你会看到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它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这么念的，就是我们白话文那个时候古时候的那个文字是从右到左这样念的。好，所以你会看到第一节就是第一个字母，那个字母呢，我们可以学一个呢，叫做 Aleph，那个是 Aleph，对。所以每一段呢，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leph，就是很工整的。那第二呢，你会看到它也是第一个字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第二个字母叫 Bet，是 Bet，对。好，所以呢，这样的话，从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第22个字母，每一段它都是这样子编排起来的，所以你会在这里就看到说它这里特别的工整，就特别的美可惜就是中文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以一共呢就是8段，每一段是不对，sorry，22段，每一段8节，所以就是176。所以刚才有弟兄姐妹说好长所以这是整个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段的经文，对。那再简单的有一点点的介绍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关于这首诗的一个背景。那有一些学者呢认为是犹太传统的认为是大卫所写的，对。但是呢，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的观点是说是在被掳之后到第二圣殿时期这段时间写的。 那如果是这段时间写起来呢，其实那个意义就更加的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后，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在被掳之前他的信仰的一个标志就是圣殿还有王国但是被掳之后这些都没有了，都被打掉了，失去了。而这个时候他们就回到神的话所以在那段时间很不容易的那段时间，包括就算他后来建了圣殿，然后但是从他们是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去到波斯，去到希腊，去到罗马，其实他们都是一个被压制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他的这个身份这个认同最终要去到神的话语之上以至于在他们面对艰难的时候，上帝的话可以像我们很熟悉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上帝的话是我们的诗歌盼望。好，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不容易的时候神的话的那种的重要性。对，好，那这里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诗篇119篇的这个背景。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对，好，那刚才呢若梅老师呢他是作为中文老师已经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提醒了。对那我们今天这里呢之后我会用的一些的内容呢，其实也是除了参考这个 Tim Keller 这个资料之外呢，还有另外就是这一位的叫科德纳那这位是非常有名的他已经过世的，就是英国的一位旧约的学者。好，他在这里呢他的这个就是这一套书丁道尔的这套书其实是他是做了这个诗篇的注解。那他的诗篇的注解虽然你会看是1973年的这么老的，但其实是被引用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就是他对诗篇那个注解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对，那他就说诗篇119篇他用的那个比喻是神话语的那颗丰富而珍贵的宝石就是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个文字上的那过会儿我们也会有点时间来默想一下好，所以这个呢就再介绍一下我们原来这一首的诗篇是很宝贵很特别的。哎，我应该弄错了吗？哎，好像我的这个 PPT 有点不对哎，之前的没有了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至少现在有这个工作纸好，那我们看这个工作纸呢，我想大家我们不如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到8节不如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1、2、3。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他们不做不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致羞愧。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不要把我全然弃绝。好，这是1到8节的这第一段第一个字母的这一部分那我想呢，下面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科德纳他这里说的就是好像一颗宝石，它有很多不同的面。那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才说119的主题是神的话。那既然神的话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想大家来看一下说这个神的话的很多的一些同义词在这边也其实有重复出现的这里我们看不到，如果你看整个的119篇的话，它有一些都是一直重复的那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部分呢，我们想要探讨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上帝的话的这些同义词，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之后呢大家在讲义中间呢，我附了一张这样子的一个8个的就是关于这个神的话语的同义词。好，这个同义词呢我就想邀请大家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理性的去讨论，我想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先可以有一段安静的给自己的一段默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想说 啊，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那这里的内容呢其实也挺多的啊，我鼓励你呢可以找可能四五个啊，四五个就是关于上帝的话的这个同义词啊，比如说这里有啊神的律法，哎，我的 PPT 这边没有，我不知道，哦，没关系，对，这里有的，比如说神的律法，这个道啊，公义的典章，你的话语、法度、训词、命令与诫命，然后之后的这个你的应许啊。好，那我们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先请大家有点默想的时间，然后在默想的过程中呢，啊，我想邀请你呢，啊，过会你也啊记录一下，或者就是你印象最深的一点。啊，因为过会儿回到我们去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啊，非常邀请大家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啊，这是第一个，你先来默想。好，第二个呢，就是在啊默想啊之后呢，嗯，我们想要有一些的讨论，就是借着这样子的默想啊，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啊，对于我们要怎么对待和使用圣经的这种态度和方式上面，这样子的默想给你有些怎么样的提醒？好，那后面呢是讨论的，我先邀请大家有点点默想的时间。好，那麻烦 Alex。 对，就是这里的八个部分呢有一些解释啊，我想鼓励大家可以大概找四五个之类的。没问题。哦，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内容，你可以找个三四个的这个关于神的这个同义词，然后你找了之后呢，你就看一下之后呢，不是因为我们这么看就是一种很理性的看，就看完之后，我想邀请大家呢有点安静的时间啊，在看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对你是有些的提醒啦啊，或者说是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理解啦之类的。好，就是拿着这个讲义，明白吗 ？OK， 好。 时间有限啊，就先到这里，我们就暂停一下。这个玛丽，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把音乐关掉吗？啊，嗯。那我们刚才就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啊，来看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啊，神的话语的这个同义词啊，这个的内容。用对。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想去到小组里面，像刚才说的啊，你可能刚才默想，我不知道你啊读了几个或者默想了几条的这个同义词的内容，没关系，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刚才你在读的过程中间，然后你有一些怎么样的领受，然后我们再也去到刚才说这样子的一种的啊默想或者一个过程，对我们有些怎么样的提醒。好，那我们就到先去到小组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分组。嗯，上次不是你教的吗？默想。
Thank you.
好，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已经有一些的分享的之后呢，我就想大家可以把你小组里分享的印象深的东西可以在我们大群里面可以吗？好，我把话筒给你们来传一下。
我说的是第六节，因为我看到为什么突然有提到就不致羞愧，所以我看到这里有说我们要看重你的一切命令，然后后面对于命令的一些解释有强调了所言之事的绝对权威性，然后这里我就开始了解为什么他才说不致羞愧，因为如果你不完全了解一个立场，那通常你也不会去 support 那个立场，因为你可能成熟过后你回看你会说我为什么遵守啊，这个会让我羞愧。但如果神的一切命令是真实的，而且不理解的时候可以应该然后可以遵循的，那我们就算不完全理解圣经，那我们也可以看重他的一切命令，然后我们回看我们遵守的时候也不会感觉羞愧。
哦，谢谢。所以神的权威。好，
谢谢。就我们主林建老师就是分享他的一个感动，就是神很渴望和我们说话，和我们说了好多话，想让我们认识他，令人感动。我听到这个之后，我也就是心里也是，就是突然看到神和我们说这么多的话，里面充满了爱。
好，这组孟兰这组可以找一个人来分享一下。
我来那个，大家怎么样？都分享？你觉得？自由发挥。我们重点讨论了神的律法、道、话语和应许啊。然后我就选两个来分享吧。
好啊。
第一是话语，就我觉得话语让我们觉得圣经它不是一本冷冰冰的书，它是有一个位格的神在跟我们说话。那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要默想他的性情啊。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在对我们说话。哎，这就让这个圣经不一样了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应许啊。我们有一个姐妹今天对这一点特别有感动，她说她平时很喜欢诗篇119篇，然后律法、法度啊、训词、典章这些词她是很熟悉的，但今天读到这个应许这一点，她就特别的就是被光照。因为这里头她说整本圣经都是应许，然后圣经是一本上帝自我约束的历史，好叫我们得自由。就这个应许是包括着神约束了自己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啊，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理解他，可以听到他的话语，可以看到他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这，然后他的分享也让我们整个小组就觉得哇，这个很被光照。
是，感谢主。
好，我们再多一组分享好吗？我们就哎呀，还要继续下去。
你不讲吗？
好，那个 Margie，
我们这边比较多的讨论关于神的律例哈，尤其是就是有讨论到旧约时候的人对律例的观念，以及我们现在处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对神的律例可能相对而言会比较不那么看得那么重要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已经成就，所以我们的得救是有确据的。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得救之后，我们对神的律例很自然的就有一种觉得要尽量的去和神的律例，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和眼光来看。对，这个主要是 Jack 分享的。好，谢谢。
好，那我们后面两组我们之后再可以分享，好，先放一下好了。对那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说其实刚才有比如说好像孟兰他们分享，包括徐景这边分享的，我们会看到这里所有的上帝的话，你们发觉前面其实一定有一个这个谁的，一定都是写的是耶和华的、他的、你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个所属格啊，就是这些话不是说是某谁就是说对象一定是神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其实你看整个一篇119的话呢，它所有的涉及到这些同义词，它前面一定有这个的，一定有这个所属格。所以当我们 静下心来这样去默念的时候，确实你会感到说啊，这是神，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是涉及到这个关系的，而不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啊，一条命令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啊，回应刚才有两位姐妹提出来的。好，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边有八条。那在啊，提姆凯勒那个资料里面呢，他做了一个啊简单的一个总结。那我觉得这个总结呢也是挺好的啊。他就比如说是命令、诫命或者律法呢，其实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的啊这个至高的主权啊，圣经的这个绝对的这个权威。好，那这个绝对的权威呢，以至于刚才好像那个宁恩。是吗？您刚有提到的啊，因为有这样子的权威啊，以至于说，哎，我去遵行的时候，让我不至于羞愧啊，因为是跟他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大有权柄的神相关的啊，以至于可以给我们有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啊不至啊羞愧的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也不是说这里说的，不管是我们处境是怎么样啊，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啊，我们都是来遵循的。刚才姐妹那边那组也是提到，有的时候会觉得想不明白，啊，但因为他是权威啊，那我就算我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先来遵守。好，这是一点。好，那第二点呢？他啊，不好意思，第二点他这里说的是啊，这个他的道，他的应许啊，是这个圣经的这个信息和目的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啊，这里也提到，就是刚才孟兰所分享的，有姐妹提到啊，原来上帝他自己来约束他自己来拯救我们，对。啊，以至于看到说神的这个圣经的目的啊，是为了让我们与他建立这个关系，重点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好，那第三点这边呢是提到的是你的话语啊，公义的典章。嗯，啊，他这里强调的说是啊，圣经的默示性和无误性啊，神的话是都是真理，是公正的，也不能出错。啊，那这里呢，可能你会，如果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一些年轻人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圣经究竟是不是真的是无误呢？啊，有人就会去，有人就会这样的去 challenge 或者说是提问。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思考的角度啊。那这里呢，我就想提出一点点，其实大家可以去查一些资料，就是说关于圣经无误的这一个的论述啊，这个的议题啊，其实背后是非常多的内容的。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去啊谈论，但是我鼓励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所谓这里呢，就是有几个概念，就是说圣经无误，其实比如说在福音派里面，就是有一个1978年的这个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啊，有这样的一个的内容。他提出来的重点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觉得，哎，你这个这个什么版本那个版本，然后这个用词，哎，怎么一会儿说这个词一会儿说那个词，就像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翻译过来的话，其实也有些翻译是不同的。所以这背后概念是一个是圣经的叫做原本啊，圣经的原稿，还有圣经的抄本，其实是个抄本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译本的概念。那这里呢，可能不同的人他去 argue 的那个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也需要知道说这个圣经无误背后讲的是什么。重点是说我不是一个字词层面的啊，重点是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性啊，是我们需要去一定是承认，一定是宣告说是绝对权威，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但有些人他就抓住说你有不同的抄本啊，然后怎么样啊，你这个译本又是怎么样啊，有些人是从这个角度。那还有他会说是从因为圣经里面也会提到一些历史的东西自然学的一些东西啊，他可能也会觉得有些的 argue。 那我就提，就是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背后的那个议题，关于圣经无误论啊，鼓励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啊，以至于当别人跟你谈论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是在哪个角度去看这个议题，以至于我们知道说知己知彼，以至于我们可不可以知道怎么去回应他。好，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展开的。对，那后面呢是关于这里说法度啊、训词啊是强调圣经的这个充足性啊，就是圣经是跨越时代的啊，跨越时代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就像我们这里提到这个法度这个词，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哦。啊，这个英文的这个单词，它是雕像，雕像啊，原本这个词其实想一个关联的说是一种性质上面是永久不衰的啊，以至于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不会过时 有些人他会觉得啊，这个是过去的那个年代说的，那现在我们的年代不同了，我们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解释的角度。不是的，神的话是立定在天，永远不变的。好，所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好，那这个就简单的有一个的总结这里的刚才这八个的内容。那下面呢，其实刚才我们第二题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去提醒我们去对待和使用圣经我们的应有的这种态度和方式那在这里呢，就是我觉得书上有一些点，我觉得也是好的提醒第一个呢，就是这里说的它有四个方面，它提出四个方面的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去反省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圣经拿来当做一种工具书多过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或者说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的那个角度来看如果是工具书呢，就很容易想到你手机买来了一个操作手册或者说是电器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对，圣经是，而且他这里也提到了，我觉得这里讲得很好，就是说圣经的主角不是我们呢，圣经的主角是上帝。对，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圣经的主角是上帝，而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以至于他为我们做了很多，所以重点是从他是主角到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来拯救要给我们生命的福气，是从一个 totally 的一个视角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提到的说是教义和亲近上帝的途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你身边也有，我记得我以前也有遇到过一些的，我觉得弟兄比较多一点 ，sorry 不好意思，我不是在偏有这个性别的偏见确实在我身边有些弟兄，他们非常非常注重这个教义的查考，对，就是圣经的，对。那这里就提到说，教义的查考很重要，真的是需要的，所以如果你平时比较少去研读圣经，就鼓励大家是要去研读的。甚至包括你要去买一些的参考书，那现在网络上面也多，你去买一些电子版的都很好，这是鼓励大家去做的那但同时呢，我们不要忽略，这里说不要忽略上帝是我们去认识神，去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么一个一个的途径。所以我们说这是他的话，就刚才徐景分享的当你听到这是他的话，天父爸爸给我们的这封信的时候，你这种感受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这是我就写的是加在一起，不是 A 或者 B， 是两样都重要。对，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种选择性的方式来读圣经，就觉得有些很符合我当代的这种思潮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文化思潮的东西，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影响的，你没有刻意的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圣经的，这是当代的，我要做一个区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里面的。对，那以至于我们可能会很选择性的，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圣经我们常常会听到讲神的爱呀然后呢是神的这个怜悯宽恕，好，这是非常好的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想想我们会不会，圣经里面也讲神的愤怒，圣经也讲神的审判还有关于神的圣洁，而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不太喜欢去听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这些我们需要做全备的教导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点的，就是他这里说我们是不是选择性的那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谈论一些好的议题尊重彼此相爱这些都很好。那我们在平时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留意圣经里面也讲很多关于穷人的关于简朴生活的其实这些也是一个平衡的，我们就要去看的，而不是说我有选择性的，我只看这些东西而不看那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包括还有时候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过时是不过时的。好，这是第三点的一个提醒。那第四点呢他这里用的一个词叫做 blessing box就是福气盒。那我想他这里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很喜欢，就是说他们也追求就觉得好像是追求一种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激励，或者像心灵鸡汤这样子的。那圣经有的时候你中间抽一句话来说，好像确实就像心灵鸡汤，可以来鼓励你安慰你有这样一个角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圣经是来查验我们内心的，是让我们要去遵行的一套的规范，是神的这个的生命的准则，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很容易去到一个角一个 极端，但是这里一个提醒是我们需要全备的去认识神的话的全面性丰富性，不是有选择的，或者不是只是要了这个而不要更重要的其他的，那我觉得这里就是今天我们上的这个课，我也鼓励大家，之后你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也留意说，哎，我在哪些方面是需要留意的，在哪些方面一种态度上的，是需要去改变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做一个的总结。好，下面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是，是去到第九到第十六节。好，那我们，请，好，我们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可以读一下好吗，就是九到十六节。好，那我们就不如请这位弟兄吧。好，谢谢。
青年要如何保持纯洁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爱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您的道路。我要以您的律法为律例为乐，我不忘记您的话。
好，那这一段呢，其实你会看到说跟第一段里面有些词也是重复的，是不是啊？就是神的话语的那个同义词它一直也在这边重复，但是呢现在我们想要有一个焦点不一样，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如何使用圣经来从中获益，或这个生命的益处，那这里呢你会再标出来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关键的一些，动词，那所以呢，就是可以请大家呢在这边看的时候呢，等一下，哦，好，那这里呢就是，我刚才已经标出来了，就是这一些的关键的词。好，那在这些关键词呢，就想下面我们的小组讨论呢，就是讨论这些词，可以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使用圣经。那也请鼓励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在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可能你，有些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的省察，你在自己在，用圣经的时候，使用圣经，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跟好像上面那道题目有点相关。对，好，那我就鼓励大家下面在小组里面也可以有些的，跟你自己有关的一些的分享，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可以大家彼此，彼此鼓励的。对，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进到小组好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大家明白吗？没有，这个也不叫答案了，我只是就放 highlight 在这边了。就这些的动词， 好，我们又要在我看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在这边交流，可惜时间有限。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剩下的那边两组，我们请他们来分享。一组是昌明这边，昌明长老这边的，可以找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分享好吗？然后之后就是姐妹那边的，丽丽姐妹这边小组的。哦 ，Judy， 好，
好，我去年有一个时间，我的领袖要问我，有一个商务他要我去带领。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说我没有能力，他说你去祷告一下。过了两天之后，我在自己的灵修的时间，我读到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就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王因你的能力而欢喜。因为在诗篇第二十篇的时候，大卫王是求神，求告神帮助他，他要打仗。二十一篇是他战胜了，他称颂耶和华。有一个很关键的词，王因你的能力而欢喜。上帝问我，你有没有处处经历我的能力？我说没有。
哇哦，
我觉得我们能够专心寻求耶和华，他就用他的话语帮助我们。我觉得以后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干任何的事情，我要问我自己，你有没有处处经历上帝的能力？我觉得上帝真的很，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每一件事情，其实项目都是上帝的工作，他有他呼召我们，他的能力也在其中。
谢谢 Judy 的分享。好像这里的第十节说的是这种寻求神啊，去经历神的供应。好，最后那个姐妹这边，我们找一位分享好吗？
好，我来代表我们组发言。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诗篇，很有情感。这个诗人讲到喜爱，讲到会藏，会寻求，这就好像那种情感，像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想念亲人的时候那种情感。还有就是说喜爱就是说你看到一些很美好的事物的时候那种从心里发出的。还有这个他讲到求你用律例教导我，就是说是一个祷告，就是当内心有很多挣扎苦读或者任何事的时候，可以让祷告求神的律例可以来教导我们，是一种替代。另外看到这个诗篇，想到那个情感的时候，就想到蔡琴那首诗歌《读你》，对，就是好像唱给一个恋人
是
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要带着这种心情去读的。
谢谢华颖的分享。对，我也想起读你这首歌来，我记得之前听的时候说这不是首情歌吗？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写给上帝的。对。
大家要唱吗？
好，我先找机会大家来唱啊。那最后呢有一点点，因为时间有限其实在Tim Keller 他里面的资料我觉得他写得很丰富关于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怎么使用圣经，或者说刚才那些很宝贵的那些动词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我在这边因为时间有限的话呢，我就找几个重点，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提醒的。对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按照顺序来，他这边就是先比如说十二节这边是求你教导我，那在这里他重点提到的是求你教导我，这边提到的重点是指向说我们要倚靠圣灵。所以你读经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做的是很刻意的要求圣灵来带领你。对，我们读的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是灵里面与神的那个互动，所以这是第一点。对，我觉得是好的提醒。那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 AI 了嘛我们可能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用 AI 去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但是这里是在告诉我们，我觉得是就算 AI 再怎么厉害，我们重要的第一点还是祷告依靠圣灵。对，这个我觉得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我们要持守这一点好，第二个他这边讲到的是 他这里用嘴唇送传扬啊，那这里有讲说可能是一种对话啊，可能是啊，就是啊，用嘴巴，所以你要用嘴巴来背诵啊，等等，他这里用的研读啊，阅读、研读、背诵、小组的学习，像我们现在，所以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也有个提醒是，哎，我们在团契生活中间啊，我们要，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啊，我圣经教会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都是查经的，对。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在北角的时候，曾经有聊过，哎，我们会不会太查经，以至于我们少了那种互动了，对？啊，那现在我觉得看这个呢，就是我们会不会，我不知道现在小团契每个团契啊具体是怎么样了，有些团契是不是说是啊不查经呢，还是怎么样呢？其实这是有个平衡，我们需要查经，也需要建立关系啊，也需要读一些书啊，都是重要的，对。好，这里就是啊，我觉得也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的，嗯，那后面是啊，默想，我记得以前我们有讲过默想这一课，所以这边就不多去讲了。对，十四这里讲到喜爱，啊，那再说喜爱如同喜爱一切财物，哇，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这里就是说啊。大家可能都有些财务啊，你用你的财务平时怎么处理的呢？你可能就会去数点一下是吧啊记录一下，哎，你有多少股票啊黄金啊还是啥东西的，或者你有啥其他的那个你的物业啊还是怎么样。那他这里就提到说啊，我们会不会想对待圣经呢？啊，就是我们充满，就是刚才提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神的应许。我们有没有试过说我去数上帝给我的那个应许啊？当我数的时候就像数我的钱一样的，你那种是带着喜悦的那种的心态。哇，我想哇，我没有过哎，好像哦，我记得你如果去书店呢，有那种应许版的圣经，哇，它里面就是列出来的圣经里面那些应许啊，它有600多处是神的应许。然后想说，哎，我好像手头也没有一本应许版的圣经，我在想要去买一本。然后你每一个都要数一数啊，读了要数一数，要去记住。啊，我觉得他这个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就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说啊，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不是说你有钱就让你喜悦，但重点我觉得是他带出来是，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什么啊？神给我们那一些，神怎么看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确实这些是我们是可以很认真的去去记住去思考的，对啊，这个就是有一点啊。那他这里其实喜悦，刚才像华颖有提到的，那他这里说啊，原来喜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这个 rejoice 这个词呢，是带着一种雀跃欢庆的这样一个意思啊。那我在想说，诶，雀跃欢庆，当我们真的是一一数算的时候啊，那种的雀跃，那种的欢庆，可能就在我们心里面油然而生了。嗯，好，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给大家的啊。那后面呢是这个寻求遵行，好，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最后就讲十一啊，时间稍微超一点点啊。在这里说藏在心里，那藏这个词呢是有一种储藏的意思。好，那在这个储藏的意思，那自然就是我们通过阅读、通过背诵等，把神的这些真理藏在藏起来、储存起来。那还有就是藏在心里面，就像藏在心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你可能收到父母的信，我们在外地读书的工作的，或者说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收到你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那种情书，你会藏起来，就是那种其实那种关系。又去到一种关系的层面，这里讲到的那种啊，我对神的那种跟神的那种团契，那种喜悦的那种关系，还有我要顺服他的那个关系，好，这是一点。下面我觉得啊，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帮我们去看，他就说，盯着这种藏在心里面，其实帮助我们去成为一个圣经浸透的人。而所谓圣经浸透的人，就是如果当我们被刺伤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流出来的是圣经。哇，他用了耶稣基督的例子，他在他人生中间啊最后的时候所经历的啊那些的点滴啊，你会看到说他受伤的时候啊，他啊这里讲到的是啊，他啊被判的时候啊，被钉的时候啊，被离弃的时候，他出来的包括被试探的时候出来都是神的话。哇，我想想，当我们处于一种困境需要的时候，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不是神的话？ 我觉得最后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提醒给我们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跟圣经他这里说是浸透的。好，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有一个的简单的一个总结，从倚靠圣灵到研读到默想啊，到深感喜悦，经历神的同在，到最后去活出来啊，我们的同时是包括我们内心被改变。好，那这里呢，我想最后呢，我们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啊，你可以问一下说哪一项是你最想去经历神的帮助的啊，在这个九节到十六节啊，你可以先想一项啊，求神来帮助你啊，去这样子的去啊，与他的话来互动。好，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你可以先简单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爸天父，谢谢主早上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么一段宝贵的时间啊，虽然时间很有限啊，可能有一些的交流还没有特别的足够啊，但是主今天啊，是也借着今天好像另外一种的开始啊，去提醒我们怎么样去与你的话啊，以及这个话背后就是上帝你自己啊，去建立那个连结，而且是更深的连结啊，以至于主我们愿意说求主帮助我们成为那一个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人啊，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啊，去浸泡在神你自己的话语中的人啊，以至于我们不管在面对怎样的处境的时候，从我们心里面油然而出的啊，是你的话啊，是你啊对我们的爱，是你给我们那个应许啊，是你啊让我们在心里面啊单纯的啊来回应你啊这份啊十架上的救赎的大爱的。啊，谢谢主啊，我们每个人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中啊，也求主祝福以下我们一起来崇拜你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那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